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事不过三，我是 Boss。
大家好，我是贤文。
又来了啊，两周一度的新闻节目，
到目前为止保持的不错，
哈哈，因为录起来似乎没什么压力啊，因为我们挑的新闻都是比较偏的新闻。这次我们终于就是选了几个
蹭热度的，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找了几个大的啊，这不是说新闻大，是有关的这个公司都是顶尖的啊。
今儿能把御三家都提到。
啊、来吧你先来吧。
行，这个先说一个最热乎的啊，因为我们是今天是5月9号我们录音。哎，发的时候虽然是一周之后了，但我们录音是5月9号啊。然后呢就是在昨天这个微软开了一个线上的发布会吧，
就在昨天是吧？
对，五月八号，前天啊，五月七号，
我记得不是昨天、啊，
七号，
七号，
发布这个线上的这个发布会叫 Inside Box 啊、，Inside Xbox Presence First Look 啊，这个后边挺长，反正我觉得啊，这个给我的体验就是虚拟了一下的这个线上E3吧，就说是。因为这个整个的、
哦、挺有意思的，
整个体验下来跟看 E3 其实差不多、可能就是没
他 Xbox 一到时候他微软一家就能做出一个 E3 来，
不是这个以往
就
是
E3
微软发布会嘛，对、
啊、
就这意思，
那你得说 E3 微软发布会、
对，就是这个 E3 发布会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人是吧，底下没有那么多人哦，没有那些人
啊，对，就是纯是这个直播的形式啊，然后中间是穿插着那个播片儿，啊，然后这个微软最喜欢的这个
传统异能啊，
哎，对，微软最喜欢这种各种什么 World Premiere 啊，什么这种，哎，就全是这个。然后呢
，World Premiere 都有什么呀？你还记得？
好多这个游戏我还是说不上名来，但是第一个是那个之前就出现过的一个国产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国产游戏是。一个结合了历史与现代，结合了近战与远战，你既可以拿激光枪、机关枪打人，又可以用刀剑近处拼，啊，对，
国产的，
对，
有这么个游戏，
就是、哎，就是而且看起来效果还挺不错的，开头是这么个游戏，然后反正最后的这个压轴呢是这个万神殿吧，就是那叫什么
叫英灵殿
啊，英灵殿，对。刺客信条英灵殿，
瓦尔哈拉你都记不住、
啊啊，对，
白瞎了你了
啊！反正就是中间穿插着的大部分游戏呢，除了像什么尘埃啊这个赛车游戏什么的，我听过，什么麦登橄榄球这种，这我知道，然后还有几个我不知道的啊，
就特美式嘛，就是、
啊、对，没有往常就是往年的E3发布会那么长，然后内容这个、播片也没那么多
啊、
看起来就是反正就是也有点缩水吧。
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这个播放量啊，就是从直播到现在这个视频的官方视频的播放量呢，大概是个十百千万。117万多次啊 ,117 万多次。
如果搁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YouTuber 的那种 UP 主手里呢，可能也算是一个。
一般吧。就是。这个属于一个比较知名的 UP 主的一个
有一定积累的有
一
定
播放量，对
啊，一个播放量有一定积累的，说明是一个很成熟的 UP 主啊。
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先知道117万多次的播放，然后有 4.4 万的点赞，同时呢有 3.3 万的点彩。
你再重新说一遍，
这个 4.4 万的点赞和 3.3 万的点彩。
我的天。
也就是说这个赞和彩的比呢是4:3啊。这是这么一个比例。哎。这个我们先对比一下一个月之前索尼的那个发布会。我们先说啊，索尼这个发布会呢它跟 Xbox 这个微软这发布会的性质不太
一样。
对
对对。是不一样。那个是发布。就是 就是我宣布啊，就是我不 PS5 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怎么说就是侧重点不一样。虽然说面向的都是新主机，
嗯
啊，但是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呢就是一个月前，大概是3月18号啊，这一个多月前了，3月18号直播的这一次叫做 The Road to PS5 啊，就是完全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面向开发者和这种技术控的人，从头到尾呢将近一个小时的发布会，就是一个人和讲一个 PPT， 然后没有任何的游戏内容，就是说这个里边举例子用的游戏截图是有的，但是什么 gameplay 啊或者运转起来的视频啊是完全没有，也没有任何播片。然后这一次发布会呢这个特别专业哈，我大概看了看，基本上不太懂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个是百千万，1481万次的播放。
十倍。
啊。然后呢
十多倍。
当然了它有一个时间的积累嘛，它过了一个多月了嘛。播放大概是这么多啊 ,1481 万次。有32万的点赞和11万的点彩。
那
这个赞彩比呢 是3:1。
那微软更胜一筹。
怎么是微软更胜一筹，明明是这个索尼更胜一筹。
不是，但是微软的那个点彩比是4:1啊。
微软是4:3。你 get 到了吗？
get 到了，对不起，我还以为是4:1呢，好吧。
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虽然这两个视频确实啊就是完全面向的受众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比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但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B 站点彩不显示了。对的，是
比想象中的要多很多。
对，就是是非常让人沮丧。说实在的，这个对于正能量的传播实在是不利啊。这个
其实这个索尼的这个发布会啊，因为太过专业，咱就不多去评论了，咱们就简单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微软这发布会，它为什么这么多的不满？为什么有高达是吧4:3的这个赞彩比呢？反正大概现在我看到的一些观点啊，就是无非是说。
你看评论了是吧？你看了吗？
我看了一些。
里边大部分是什么语言的评论？肯定是英语。
对，英语当然是居多了。我采集信息主要还是看中国这边是怎么中文
这个玩家怎么看的。
那你太偏了。对，是我这肯定不能代表就是很全面的嘛。但是我觉得
也能看懂啊，就是大概其实。
我是想说一些就是我比较赞成的一些这个看法。主要其实是这么几点。第一呢，是他的这些播片呢，这个没有给人达到预期的感觉，就是没有达到期望，这是第一。
永远达不到。
毕竟就是说马上你要面向一个次世代新主机了，就是虽然他微软现在的策略他已经不太主张这个次世代这个说法了，对对对。
就是世代这个说法已经对于人来说就是就是就对微软这个态度来说就是世代这个说法就是 low 逼的。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
然后呢这个可是现在马上索尼要出 PS5 了，所以大家而且微软马上也要出新主机，大家就肯定会不自觉的对标这两个主机，然后他就要去想这个新主机一定会带来新变化，给我们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感官体验。可是整个的播片过程当中跟以往没有任何的变化啊，就是你看不出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播片里头啊过于缺少 gameplay 的部分，就是本来我从你的播片就看不出来新主机有什么好，你还没有太多的 gameplay， 就是你有一些玩的话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来，就是你这个新主机带来的视觉体验的效果的变化呀，然后比如说你哪怕是 loading 变快了，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也没有
展示出新主机的这个
能力，
更强大的能力来啊。
对，然后呢？
不像是那个索尼一介绍的时候，我一介绍那个配置，那个新的技能，
对对对，
那就你浑身发热，哇，就
就是
不是这样。
索尼的这个就是别的你听不懂，对吧？他跟你说 SSD， 咱现在稍微知道 SSD 肯定是比机械硬盘强。然后他说这个是吧？他说那些各种这个数值翻倍啊什么的这些啊，咱大部分人可能听不懂，但是他就告诉
你听不懂，
那、
哎、
我
听
不
懂，
听
不
懂
啊。
这个
但是肯定还是很有一部分
有人听懂，但是索尼人家举个例子，就是你玩这个蜘蛛侠的时候，你的这个转场 loading。你之前要半分钟，你现在要两秒，哎，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吗？
其实我也没觉得半分钟有什么不好，说实在，
是吧？第三点啊，就是大家不满的，就是说这个其实挺针对，这个压轴的，刺客信条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刺客信条，这一次的发布，因为前些日子已经出了，就是育碧官方已经出了那个播片了。现在其实大家就不想看播片了，大家更想看到的是《刺客信条》更多的一些内容。
时机，啊、
对对对
，gameplay 啊，但是失望了，
对，失望了。结果发现，
那你去医院育碧呀？
对，结果发现，
画个画
还是那点东西，
画的画到半夜四点去，是不是？
啊，鬼才营销、
啊、
是吧？
啊，你医院育碧去啊？
是，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引起了，反正大家的这种其实。归了包堆说，刚才说好几点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没有达到预期，或者说之前把大家的预期拉得太高了啊，就是一直以来你发现没发现
这播放量预期很高吗？他这一共才100多万播放量，这你 B 站哪个 UP 主发的热门视频都能到100多万。
其实你
不
能
说 YouTube 了，
你不能光看 YouTube 这个数据，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分流出去的地方，就是人家直播也不只是只在 YouTube 这一块，对吧？
啊，
我们只是拿了这一个数据去做对比，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赞彩比是可以代表，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那倒确实是，哇，这个。
就是
没想到，我靠！
其实你看，最近这一段宣发周期来讲，就是索尼一直都采取一个特别低调的一个态度，就好像有点儿
到现在我只知道他手柄长什么样，你知道吗？连他机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对对对，就好像说这个大家都开始担心索尼这块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就是尤其是在这个 Xbox 最近凶猛的攻势下，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比不上了，然后开始紧急的调整什么政策呀？去、
我也觉得有一点，
对
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个主机外形为什么会拉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不是，这对于咱有一说呀，对于机器来说，其实虽然是很重要，但是也不是那么重要，就不是
对对对
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老藏着掖着？就是主机长什么样你不说呢？是不是他得调整主机这个外形的问题？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调整主机外形的话，那我就完全没必要。你比如说你是看微软那个 XSX 漂亮是吧，咱就说我挺欣赏那简约这个简约风格的，这个
就是感觉有点大，有点
占
地儿，
还可以吧，反正就是我还挺喜欢他那个风格的
啊。
就是你就说你可能看他漂亮，然后你就说我也要调整一下，可能我那个选择就是杀马特一点，显得就是 low 一点，按理说不会，但是他的开发机确实挺难受的。
那你不能跟开发机比。
我知道，但是他的开发机确，我就说他的开发机长得挺难受的。
是是
是。我就说，但是一般啊，你像二公主、三公主、四公主我都有，这其实长得不烂啊，都不烂。这个所以说，如果他要是为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值，我觉得他没必要。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咱不猜测索尼现在到底在干嘛，但是索尼这种低调反倒衬托出了这个微软这边的激进，然后索尼这边越是低调，大家越觉得微软现在这边稳操胜券，或者说是这个对他期待很高。
没有人觉得微软稳操胜券。这个我还觉得那什么，因为
不是
我
这么想，大家为什么会担心索尼？那一定是因为觉得这个以现在的进度来看，或者以现在发出来的东西来看，这个微软更有把握嘛？
忠实的索粉是不可能选择微软的，这一点，这一点，你从 那个群里边你从哈尼的态度就能看出来、
这个、单阵营粉就无所谓了，根本就不用做比较了、
嗯、
咱就说是这个一般的关注主机的玩家嘛，啊，咱不说这个单阵营的死忠粉。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玩游戏的话单阵营的还是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嗯、
我觉得，但是我就说，如果要是说谁稳，就现在这个局势下说谁稳操胜券，那也是太扯了。
是，
就因为即使是这个两个机器都出了，在一段时间以内，我觉得都看不出谁稳操胜券、
嗯，
你知道吧？就因为这个，就是卖机器这件事儿，后劲是非常长的。
是，
那我就问你，咱就说下一个时代，你啊，先完、
啊，
你选择谁？
我肯定 PS， 我肯定还是要买的呀。这还用说吗？对不对？
就是首选是肯定是 PS，
对，应该是。
嗯。但是我是想尝试一下这个 XGP，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这个 XGP 的这个用户了。
对，我现在是 XGP 的用户，但是我是 XGP 的 PC 端用户，
啊、
所以说我买了 XGP 以后也其实也享受不到这个订阅，因为这是要多交钱的。
嗯，
这个就是某个单线，它的 PC 和那个主机那头有一个无限制的一个。大会员，那个大XGP，那个订阅是要比我现在这个订阅要贵的，而我这边的这个 PC 端的这个游戏，其实相对来讲比主机那边要少一些，
嗯，
其实少不少。
其实你说到这个多阵营，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就是大家也是看完这次发布会之后，算是一个新的担心吧，就是觉得微软这边现在呢。他的这种手段，他的这种营销策略也好，开始使得他的独占游戏变少了。
啊，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说，就其实看个人选择，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为什么选 XS X， 一方面是因为 XGP 这个订阅制很得我的心，
嗯，
二一个是就是我不太在乎。独占，所谓的独占
啊，
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独占这个事儿特别虚，就是好多你之前也说了，对，之前咱们也讨论过，这上面写着 PS Online
是
啊，然后就
但是这个事
儿
就是
去哪儿了？
他跨了平台，当然就是咱不说那些极度的反对跨平台的人，
嗯、
就是他跨了平台，咱们能玩着了，咱们高兴。
嗯，
但是如果一个游戏就是你想玩但它就是不跨平台，你不也确实干着急吗？
那你 PC 的有的你 PS 你也玩不上
是是是，
对不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对吧？
那
好多呢，对吧？ PC 的有的 PS 的没有。
咱不在于对比，咱就对于、
嗯、
就在于就是某一个你正好看上眼的游戏你玩不着这么一个事儿。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选择这个什么的话，你其实是看着个人，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游戏，正好在 PS5 独占，你可能就会选择 PS5。但是其实你像我这样，我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因为就 Steam 太不牢靠了，就是我有点靠不住的、
啊，
所以我就现在就决定就是靠订阅制，就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就有点这个感觉，就是我就想随便找点一些有趣的东西玩一玩，就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我觉得这样抱这样理想的人也不在少数、
嗯、
就是说我就是想玩会游戏，我没有那么多，我非得盯着这个，哇，这个出涨了我好几十美元，我就要那什么他。然后这个 XGP 这边几美元就三个月，然后你也有一堆好游戏拿过来，人家有的人就是躺在那儿啊、哦，我就看这个不错，然后一点我就能开始下载了，
嗯、
因为这些游戏都在库里的，
对
吧？我也不用去听啊、哦，我看上这个游戏了啊、哦，我这个多少钱？哎呀，我现在哎呀，我这个账单没付呢，内部账单是说，我得想我得花一个大钱去买它，那这个。
是心态不同嘛，大家
这
个
说我喜欢这个游戏，啊，就可以下载了，
啊，
现在也可以玩。
是，
这个就是就看你的个人选择，就是说你觉得哪样更舒服？我觉得说，就如果要是你要从这一点上，当然哈尼的 就是我知道，就是咱不提某个人啊，就有一派的观点认为独占是这个灵魂，就是级的灵魂，就是你一定要独占。
其实灵不灵魂，至少它是竞争力，
才一定要哎对，就是说你一定要独占才这个主机才能卖得出去。
嗯，
但是现实情况下，它确实很受其影响，
对，
就确实很受影响。
对，
但是在就上一个阶段的比例来说，可能很受影响。我们接下来一个新闻，正好我们就接下来就说这个新闻吧，我们调换一下顺序，好吧？
嗯，
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就接下来把第二个新闻也说了吧。其实是那个 Switch 的这个集合吧，动物森友会销售突破千万
啊，对，这个算一个引子吧。
对，然后呢，就是有人就统计了，就是说在这个时代，Switch 和这个PS 还有这个 Xbox 上，它的这个破千万的游戏，结果发现呢，Switch 上有。几款？七款，我记得。
Switch 九款。
Switch 九款，
是吧？三年九款。
三年九款，
对，厉害吧？
这有一说一。这个 PS
应该是目前为止是五款。
五款，
哎，
嗯 ，Xbox 没有。
Xbox
没有，
没有。啊，三六零还是有几个？三六零有六款，好像是。啊，
但就是当时就是讨论这个，我们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就说这就是因为独占，就是因为有独占才有这个好游戏，才能卖的多，才能推动主机的这个销量，因为毕竟这三家在上一个时代来讲 ，PS 肯定是老大，就是卖了几亿台，我记得，因为。两亿还是三亿台？
嗯，忘了。
反正卖了几亿台
啊。
然后 NS 三年，这 NS 是后来者，卖了五千万。
嗯，对。
然后这个 X1 才卖了4900多万。
嗯，
就是甚至没到 NS。嗯，
对，就直接就被赶超了。
对，就说你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你没有独占啊，你我觉得啊，独占确实很重要。就是说，这我承认，就是独占，
嗯，
但是，我们试着去接受一下这个，就是X1，因为X1其实一直在，就是微软这边一直在跟这个索尼打对手，它其实虽然入场了很长时间，但它就肯定没有索尼和任天堂的资历老，它作为一个原来一直在做软件的一个公司。就是要强势的，虽然是全世界最牛逼的软件公司啊，这应该算是吧？
嗯，差不多吧。
啊，就是就做软件，然后突然要强势的插手到主机市场，我要分一杯羹，然后我去跟人家去争天下，然后然后当然就凭着他强大的财力，就已经争下了一块。但他毕竟是个后来者，他一直在跟这前辈的索尼在打对场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但突然。就感觉他转过来了，他说我不应该按你的玩法来玩，
啊，
就一个时代一个
自创新玩法，
对，我不要，啊，我不要跟你再对垒这么对法了，我要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以后我要走一条新的路。但在 X1 的这个阶段上他还没有完全整理好这个思路，但在下一个就没有时代了，人家的角度上就没有时代，但就是下一个主机上他开始说我要走一个系列了， S 就是这个序列的意思嘛，
嗯，
对吧，我要走一个序列，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了，那么我觉得我在这个时间点入坑它，我其实也是看好它，就是可能走出一条和索尼的选择不一样的一条道路，包括它现在独创的这个 XGP 的这个订阅制，我觉得非常舒服，我确实觉得非常舒服，就是说，就是说里边有大作，也有小作，也有独立作品，就是我看到我就能点它，我就能玩它，这些服务都是他就是突然搞明白了，他想我要走不一样的道， 去提供的一些服务。那我觉得我不妨去体验体验，就是说我这个我以前，因为我上个时代上上个时代我都参与了，
嗯，
挺累的，说实在的挺累的，就是一开始怎么怎么地，然后又这个独这个独占那个，那个独占这个，然后又那什么，岁数也挺大的了是吧，我想试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更轻松一点的，看看微软这条路是不是就是更那什么，我就入坑跟着他走下去，也没准能看一番新天地的。
反正这个东西跟以往的这种消费模式也不矛盾，就是
对呀，
只是多了一个选择嘛。
你能少玩多少游戏，对吧？
对，
你能再说一开始那几个独占 ，PS 上肯定有 PS， 是不是？你准确的就说我马上就肯定在 PS 五版出，我估计怎么也得半年之后吧，对吧？完全脱离 PS 的，我估计得半年之后吧，得等人家缓过一个劲儿吧，对吧？一般都是就是世代交替的时候都会有两版的游戏嘛，对吧？
有些护航大作未必，护航大作就是为了让你去买新主机的嘛。
但是我现在我说的我没看见，我特别想玩，我说不定真出来一个，就是说我特别想玩的，那我估计可能考虑一下。当然这个就是索尼那边，就是 PS 这边，我估计不是 PS 这边，我估计也会买，但是我不会，
不会第一时间入手
啊。对，不会第一时间入手，因为照
我也是这么想
什么，对，照那什么看来看，它有可能成熟的机型在往后、
嗯。
虽然他说了不会出 Pro 是吧？
对，之前说是不会出 Pro 了。
索尼的话很靠谱吗？
谁知道以后出 Pro 出个什么别的也有可能
出 EX 吧？人不说我不是 Pro 啊，对吧？我是 EX。就这种感觉，但是我反正我等等他，他没准能出个就是更那什么的版本。
嗯，其实就是这个你说的这个 XGP 这块啊，我一直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对这个 XGP 一直有一个奇怪的认知啊，就是说它这个游戏池子它虽然很好啊，这个池子你只要就是你花了钱你就能一直玩。
嗯，
然后还不停的往里加游戏，可是同时呢，
他也得往外出游戏，
对对对，还会有往外出游戏，
对对对对，每次他往里加的时候都会往外出，啊不是，就是他们的那个频率是差不多的，都是每半个月，
啊、
每差不多，
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一个游戏你这里头有了你就能永远什么时候想玩就能玩。
说实在话，我最近好像出的游戏比加的游戏还多，
是吧？
啊，对对对对。
所以就这还是怎么说呢，对于可能我这个人还是物欲有点强啊，就是觉得我希望一个东西它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它归我了，它最起码它老得归我。
但是事实上就是咱们说，就是这是一个就是看待电子商品的一个态度的问题。其实你说 PSN 上边那个会员的那些游戏也不是一直都归你，
对
吧？对，
只要我一直续会员，他就能一直归我。
但是其实对于电子游戏来了，对于电子产品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包括就是说在网络上来说，就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你在接受他购买的那份协议的时候，其实咱们没有人认真读那个条款。
嗯，
我相信里边估计就有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完全
就这个事儿呢，最近他就出了一个这个，
哎，对，是，
哎，我们在这儿就插一个这个，
大概听说，
哎，小新闻啊，这不算第三个大新闻，我们在这儿插一小新闻，就说呢，这个任天堂，America 就是这个美洲分部宣布，这个除墨西哥和巴西以外呢，中南美各国的这个 Limited eShop 里边的 VU 和 3DS 里边的内容服务。将会在7月31号正式关闭。这不是重点啊，这个只是说你这 eShop 没有这两项内容了，你买不了了嘛。后边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服务关闭之后呢，游戏相关内容就不能再次下载了，即使你之前已经购买过的数字版游戏也不能下载了。
非常强势。
哎，
就是。
就这个呢，我先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说像一些大的市场地区都没有受影响，比如说日本地区、亚洲地区、这个北美地区都没有，即使是说中南美呢，啊，还把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 可能消费比较大的这个大国给去掉了。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你瞧不起我们第三世界国家、
哎、
是吧、
就
是、
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哎，你们这个消费太少，我们为了你支这服务器有点不值当的了，有点这种感觉啊。但不管是怎么着吧，就是它总归是导致一些人之前花的钱就打水漂了啊，这个过了7月31号就不归你了。所以说这其实就也算是敲了一个警钟，就是说数字版游戏它是不是你花了钱它就永久属于你。
所以啊，问题就在于此，对吧？我一直都知道，就是一直都知道，你包括上次咱们谈论 Steam 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就慢说你威慑倒了，没这威慑了，对吧？这不完全不，这不是不可能，对吧？威慑破产了，现在这个谁哪个公司不能破产？
对，
也就说威慑破产，那这些游戏可能就打水漂了，因为毕竟是在人家服务器上的东西，对吧？你花的钱可能就白费了，这都有可能。然后，而且你说就索尼破产了，这 PS 白费了，你就算买了实体盘，你还能玩吗？我问你
啊，你离线你能玩啊？你可能在线的，你联机玩不了了。
你的所有的安装信息都在你的盘上吗？
对啊，就是这你现在的这些主机没有问题，你完全不上网，你只要有盘是能玩的，这个本体你是能玩的。这
不是你
这一点是要保证的。
你保证你把盘塞进去，那个机器玩不联网的情况下，你把盘塞进去，它能安上吗？
那当然能安上了，当然能安上了，要不然这盘就没用了。
我以前有过一阵儿是很流行那种买了一个巨大的盒子里边送你一个码的。
啊是也那是这个曾经 PC 吧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好多电脑没光驱了。没光驱了之后呢就是他就这个以这种传统的形式售卖，然后盒子就是给你记 留个纪念，然后实际上给你个码上什么某某平台去下载去安装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但是至少咱们现在这些支持这个光盘游戏的主机，或者包括 Switch 这种用卡的这种，那它实体还是存在的嘛？
那为什么我每次它如果要是所有的安装的文件都集中在这张卡或者这种光盘里，为什么速度会这么慢？
它要
就安装起来速度跟我下载下来安装的这个速度其实，反正挺慢的。
现在啊就是这个咱们使用光盘主机使用光盘其实主要是这样的。第一次我们往里插盘啊，它会有一个安装的过程。这个安装的过程呢基本上就是把整个盘里的所有内容拷贝到机器里边去了。然后这个就看你的这个盘里的东西多不多啊，然后拷的时间长不长。接下来为什么
粘贴的过程。
对，接下来为什么还要用盘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认证，就是证明你有资格玩它。啊，所以就是你从第二次开始，你只要进过游戏了，你以后插盘它就没有安装的过程，你可以秒进了。这是因为这个盘其实是代表了你被允许使用这个应用，啊，相当于一个认证。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新装一个游戏特别慢呢？是因为现在的游戏特别流行这个手指补丁啊，就是压盘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然后呢在压盘去到经销商分销商到最后玩家手里这一段时间可能还有一个多月俩月，其实他们依然在调整，依然在修 bug， 依然改了好多东西。然后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索尼停止，就是你比如说索尼倒闭了，没有这个 PS 这个服务了，你可以用离线的情况下玩这款游戏。
对，
但是你只能玩它压盘的时候的这个版本。
对，就是
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这款游戏，
是，
但是只是拥有它的就一部分，
就是出厂原版，就是
出厂原版。
对
啊，一部分能力啊，那倒确实也值这个价钱，倒也算吧，倒也算吧。但是我觉得就。我就是自从就是之前 Steam 出各种事儿，然后就反正就是我比这个就是这你看到这个新闻才反应过来的这个情况下，我要更早的反应过来，就是数字的时代就早晚就会就是一个大趋势，就包括之前 Xbox 就是在发送没无光驱版本，就是要纯数字化这种，它这个都是一个尝试，都是一个趋势。 就是以后就是慢慢的走向这个纯数字的这个情况。一旦完全进入之后，那一切就有可能就是拥有这个概念，就是你。
对，其实啊，
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拥有这个东西呢，我们分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咱们难受在于，就是其实这个东西的最终解释权在别人手里。
啊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归不归你别人说了算啊，不是你说了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其实是对于这个网络的依赖，是咱们现在都属于重度网络依赖者。
对，
就是哪天要是断了网，你手机要连不上 WiFi, 你可能就跟这个天都灰暗了，这种感觉
就要发疯。
对、
啊、就我就疯狂。
对，所以说
要死亡。
咱们其实不仅仅是对这个数字的服务有依赖、
就是、
咱们对网络本身也有依赖。
对，
也就是说有多重的限制给你加有这个给你有这个枷锁。
对，
所以当你只能去购买和享用数字版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一个阴影，就是你这个东西
一旦就是
有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今儿可能就完蛋了。你比如说你今天有一天的假期，结果外头刮一股风，这个网线断了，你这个假期就泡汤了。
Steam 也有离线版本，就也能离，其实 Steam 也能离线，但是东西要安在你的
电脑里，就是你已经下载完成的这些是可以。
对，所以说 Steam 其实我要是找一个足够大的硬盘。就把他们全搞下来，然后就是 Steam 这个离线版本有什么那什么没有，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因为我没使过它这离线版本，但是它这个离线版本存在，我觉得就应该有这个意义啊。
对，
更甭提还有 GOG, 就是 GOG 就是
啊，对，就是完全归你了。但是这又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硬盘够不够大嘛、
啊？对，就是朋克，就是完全就是你怎么都行 啊,
啊，
就是。所以说就是你要是就是死皮赖脸的就说我是否拥有它，那你可能确实拥有它，但是就很奇怪，就是说因为我们想要的体验不是那样，就是你想要的体验也肯定不是我就要一个手日封啊，我就想我就要一个手日版本啊，我就那其实还是对索尼就是对这个电子服务是有一定的。即使你拿的
是
实
体
版，对你的电对你的电子服务，再加上它的电子服务，就搭上它的数字服务才，有这个才是完整的体验。
嗯，
所以说，其实就是说，你现在想要一个完整的说拥有一样东西的话，那其实都要依赖网络。就不是说它不是所有东西，就是完整的拥有一款游戏的话，你基本上都要依赖网络。
对
吧，
多多少少的会有依赖，尤其是那些现在流行 DLC 这个东西很少有单独压盘的。
对，
那你要想用它只有下载这一种方式。
对，就一般都是给你一个码，
对，他都告诉你 DLC 是 download 的嘛， download 的。
对，这些尤其是一些还有一些附赠的一些东西啊，还有一些那种都是以数字的形式体现的。所以说为什么我喜欢 XGP 呢，其实就在于这一点，就是，我刚既然没有拥有它，那我就干脆就不拥有它，我就看着
随遇而安。
对，我就玩我能看见的这些，也挺好的。
嗯，
就我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随遇而安，这是一个那什么，我反而就是 Steam 里面的那些游戏。我其实通关的没有几个，但 XGP 现在我通关的游戏
还挺多，
比例是非常大的。
好吧，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 Steam 的游戏我老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想什么时候玩它都可以、
这儿呢就有一种没准哪天它就没了。
对，但是
倒想赶紧玩。
对， XGP 这游戏是一个流动的池子，它没准哪天它就被选中就那、但其实就是被选走的那些啊，都是当然也有一些我正在玩的，就确实有一款，当时我还挺难受的。后来我在
就是你玩一半，它出去了之后你就玩不了了，是吧？
对，就确实玩不了。你可以在它平台上买
啊，
你可以买，你确实你它 XGP 它本身也是个类似于 Steam 的一样的平台，它就是你可以在上面买，
嗯，
就是这微软这是一个商城 ，XGP 只是它服务嘛，
啊，
然后那个。但是在微软上买不值，但是那个正好 Epic 降价，然后我还把那个也就买了。但是这其实也我觉得这个体验也好在哪儿，就是说我突然我就能确定这个游戏真的值得我买。
嗯，就你都玩过了，你觉得确实好，
确实好
啊、
嗯。但是我没来得及玩完，那没关系，那我为这个买一个，
嗯，
倒也还可以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还可以，反正我现在觉得还挺舒适的。
嗯，
啊。就是挺那什么，也算是我对于新时代的一个重新的认识吧。
嗯，
对，所以我先接受 XGP 之后，然后我觉得那我干脆就试一试 XSX 也可以，
嗯，
对吧？就是也我只想看看，那你微软能玩到什么程度，对吧？我比较有兴趣对这一点。那你 PS5你的玩法我也知道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怕什么，对吧？
对，这倒是，什么时候想买就需要了就买呗。
对啊、
嗯、
对吧？不着急，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传统和新的这么一种途径的碰撞吧。当然说是碰撞，也不是说非得让你两个选一个，我觉得这也不矛盾，就是咱们如果都能接受就都去尝试一下，关键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而已。
嗯，对啊，对，时间成本是一个特别关键的。咱们这随着岁数大了之后，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一天没有那种回家本来就没几个小时，还得在这录音录，现在这就多长时间过去了，对吧？你还得给你们上传节目，虽然也没几个人听，对不对？
行，别废话了，咱说第三个新闻吧。
我觉得兔我都不太想说这个新闻，其实咱们也已经凑了应该算三个、
啊、是
其实是这么回事，这个新闻咱们以前好像是说过，我有点忘了
提过啊。
对，就是因为最近其实这个其实跟 PS 有关系，对吧？跟 PS5 其实有关系，谣传说这个美墨二已经成为 PS5 的护航座之一了，是吧？差不多都
他应该是有 PS 版本，
啊，肯定是有 PS 版本。
护航，他这个护航不是那个，
对，他就是首发，
哎、
就是
他首发，你可以这么说，
首
发带、这个。
对对
对，
咱不说护航，对对对，
嗯、
咱就说，就是谣传这个美墨二已经成为这个PS 五的这个首发阵营里的一个了，
对
吧？
嗯、
所以呢。咱大家也知道，美墨它最牛逼的地方，其实包括整个顽皮狗，其实就是它最牛逼的地方，一个是画面，
嗯，
然后一个是这个剧情，
对，
对吧？但是最近突然整个这个美墨二的这个剧情就是，据说是完全被偷，因为我是不敢看，就是相关的东西
我也没看，
不敢看啊，就是因为就是有些恶意的人非常恶意。咱们就这些人是最坏的，就他们会把这些剧透打在标题里头，打在各种各样的评论里头。就我当时我看一个什么东西，我看下边顶头的第一条评论，我就瞬间眼睛里就说，这第一章怎么怎么着，第二章怎么怎么，第三个就我操，就是这种，就是你闪一下，马上就都出来。
对，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胡扯。
对对对。
啊，你也
就这个时候其实挺难受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吧，他已经透了，但是呢，由于你没看，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些满处飘着的吧，是真透是假透，然后你就看着谁都想剧透，
对，就让人陷入疯狂，这些人是最坏的。但是就是有一个让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就是这个东西透了，确实是透了，就是起源其实就是因为顽皮狗内部有离职员工。也一方面是受到疫情影响，哪家没有离职员工呢？大家都有离职员工。那在当然，这个离职员工呢，可能就是或者这一撮离职员工呢，可能就是比较不太喜欢顽皮狗，然后就不太喜欢里面的工作氛围。那就啊，我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一下，
有点
大概
怀心、啊、
对，大概是一个这个意思。
嗯、
结果呢，就是造成了这种那确确实实是，怎么说，给美墨二的这个，我敢肯定，基本上会给美墨二的这个最终的销量啊，还有它的这个什么，造成一定影响。
嗯，
而且
也多少打乱了它的这个节奏。
这个对它的发售、它的宣发节奏，
现在就被逼无奈的就定了这个发售日期。
对
啊。
对，我估计其实打破先发结构这个事儿就是那些离职员工想看到，因为主要其实他的愤恨点也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这件事整个始末，我是听我国的某个非常知名的游戏媒体聊的啊，就是就聊的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家游戏媒体，他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整个聊出来，其实就说的就是，很多离职员工觉得这个顽皮狗内部的这个疯狂加班、死亡行军啊，而且干的一些事儿呢，都是他们不能理解的，就是啊，让这个胡子更真实，
这个细节。
啊，让这个皮肤更那什么，更那什么，而且在各种各样的灯光、各种各样的影响，显得更加真实。说怎么怎么样，说这些事儿根本就是不值得，就这么努力。就是说他能在玩家面前能呈现一两秒的东西，你根本不值得费这么大心思去细抠它。你肯定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细节的，没有人会注意这些东西的。或者说注意的人会很少很少，所以根本就是就商业的角度来说，你这根本就是
性价比太低，
对，就是你这是吹毛求疵，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呢，就是他们也加上疫情的影响吧，然后就最终离职了。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电台啊，就是他们这个媒体，他们就是做出了一个。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认为，就是艺术，就是第九艺术，游戏，电子游戏，就是要达到艺术的层次，要达到这个层次，那必须要花费相应的努力。那加班，死亡行军，这个各种各样的困苦，都是必要的过程。是要经历的，是要有这个什么。你如果要是不接受这个东西的话，那你也不应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报复他，去就相当于你践踏了那些就是有这个信仰的人的尊严。
他对别人不尊重啊，这个。
对，就是相当于是你没有尊重那些真正就是我，你可以，你离职了你走了，对吧？那你说我那什么，你可以说说，对吧？你
发个帖子抱怨一下，是吧？
对，你喝个酒，
默默里边吐槽去。
对，你喝个酒，说个疯话无所谓。但是你非得要用这种方式去报复这个原公司，就是报复对方的这个什么，觉得非常
这会切实的带来重大损失啊。
对，就
跟那个山库跑路似的。
对，就也相当于让人家的这个辛苦也打了一些折扣嘛，对吧？然后其实呢，重要的是，其实就是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会炸。我当时正在下班途中，我就一边走一边听。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我说肯定会炸啊，肯定会炸。因为然后我就去了他们 APP 的这个。就是本地，然后一看，哇塞！平常可能一期新闻电台可能几百，听了这一下就1400，就而且就其实没几天就1400
啊。
然后这评论，哇，底下这真是哇，成块成块成块成块的，就长篇大论的说，怎么说呢？咱们就说啊，集合的这个社区其实运营的其实挺好。里边我就觉得这个讨论啊还是非常的你来我往，有理有据，而且大家还是都是比较冷静的在探讨这个问题。这如果要是发生在一些就是我平常看的一些就是啊咱也知道的一些一些啊就是啊总部在河北省的一个一件事算了啊，咱不说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些这个网站上啊，那就底下就本来就没事儿，这帮人嗑着瓜子本来就没事儿干的，就如果要遇见这种事儿，
也就全都是字母缩写了就，
哎，那就是对，就是撕逼现场啊，那就是就我本来其实 有点期待看到那一部，但是
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花了很，一看就是也是在处于各种加班啊，或者在那什么上，然后处于那各种的那个间隙里边，时间的空闲里边，然后花费时间打了大长篇的评论。很不容易，说实在的，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就是观点，其实就是，反正我整体看，我现在都是看一些观点，其实就是说你们根本不懂，就是说你们这几个人聊的，你们不明白，就是说这个事儿很累的，这个事儿就超难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整体搞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就确那意思就是确实不值。啊，就是确实不值，能理解，就是那意思，就是能理解。他觉得不值，这个能理解，就是确实不值。你们说这个事儿，就一口把那些的人的愤恨给否定了，就有点太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先头觉得。就是有一定的道理，就包括里边龙马说那个，就龙马举那例子，就是《Legal High》里边的一集，就是那个，其实他讽刺是谁啊？讽刺是那个宫崎骏，讽刺是那个吉卜力，那个《Legal High》那集就明显有那个风格，就是说在说宫崎骏和吉卜力，应该是啊，我看弹幕里是这么说的啊，就我其实背景也没了解，就说日本的这个漫画体制，漫画家也是这样，就是说一直在这个在加班，疯狂加班，就为了画出一部好作品来，惊世的伟作，就为了那最终出来的确实是惊世的伟作，就确实那千与千寻那就是人类历史上都足以留名的作品，
对，
但是最终只留下你宫崎骏一个人，对吧？就是这部动画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你确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但不是你一个人画的。所以说别的人的工作值不值这个事儿就是放在这儿。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集合这个观点很正，就是说如果你认同这个理念，认同无论是吉卜力工作室还是顽皮狗这种就是我要追求至真至强。是这样子的，怎么这个就是说至真至美，就是我要追求最艺术的啊，我追求最好的最高品质的东西，我认同这个理念的话，那你其实你在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你的目的，就你在看到这个作品上映，在看到，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种这个重视过程不重视结果的一个，
对，就是你在看到别人的反应的时候，你可能你已经达到，你就达到这个程度，而那个上面写着顽皮狗，写着吉卜力，这仨字儿就代表你的名字，就是你，我就是顽皮狗，我就是吉卜力，那可能就是说，这可能就吹的有点猛了一点，那这个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将自个人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时间和生命去奉献给一个集体性的行为。
对，就燃烧嘛。
这个行为本身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应该认同的行为。我只是想说这一点，就是这件奉献这件事儿本身。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应该认同的行为，但是我们不是，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这么做。你让我这么做，我也不会愿意，因为是个俗人啊，我自己也不会，就是说这么那什么的话，就那我也肯定是得过且过了。对，因为你就是个俗人，你可能你就是不是说俗人，就是你就一般人，咱们就是有自己的那什么，也有自己的追求，我的追求也不在这儿，当然你也不知道自己追求是什么。对，但是你就说我追求不在这儿，我不想分配那个人，你也无可厚非。
对，
但是你真的不应该，不 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去嘲笑那些就是奉献的人。你可以不奉献，对不对？那你没必要去嘲讽。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就是咱们今天总是在说的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包括你自己要怎么做和别人要怎么做，以及你如何看待别人怎么做，这都是选择。
对，
就是我一直认为啊，就是人可能生下来都有自己擅长与不擅长，自己喜欢与不喜欢。如果你有幸在自己这一生当中遇上了你擅长喜欢的东西，可能
天大的幸运，
哎，然后你就愿意，就是我把所有别的都抛去了，我连命都不要了，或者说什么生活什么的无所谓，我要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这一件事上来，我觉得爽，我觉得高兴。
对，
这个是咱是应该说这是你的幸运、
嗯、
那可能你看到别人有这么燃烧自己做一件事的，他对于他来讲他就是遇上了这个他自己的命运中要做的事情了，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自己就是咱们大部分的普通人工作也好啊，这个学习也好啊，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愿的，是被迫的，是别人告诉你你不这么着你就活不下去，你不这么高就不能挣钱，不能出人头地，所以你才这么做的。
对，
那
大部分人都这样。
对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正常人，不能说正常人，我们大多数
一般
人、
就是、一般人
对
一般人
没有真正遇上到那个点让你去投身一切的时候，那你的这些想法就是想偷懒的想法，想多挣钱的想法，想少干活的想法。最最起码就是说按照合同，说合同让我工作八小时，我确实不想工作九小时，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对，我强调一点，没有人偷懒。就是说那些秉持着就是说反对观点的人，你说我没有偷懒。
对，
我只是我劳动法规定让我工作八个小时，我工作八个小时之后下班怎么了？
对，
没怎么。对的，你是对的，是对的。
对，
嗯，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选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对
啊，只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你看到他明明让他工作八小时，他偏要工作十六个小时的那些人，那是他们的选择。
对，就是人，就是我说的不是就是想给领导谄媚的那些啊，就是
那些是不花心思好好干活，
啊、
专门花心思怎么溜须拍马
是吧？那些那我也见过，那可相当厉害啊！我说就是说他不是说那个非要花在时间上，他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嗯，
我是说他很追求，他要追求就是这个高质量，就是我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工作。
对，
成果我要追求这一点，那有这个追求的人你也应该尊重他，就是你也应该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因为他选择的是确实跟咱们不一样的道路、
嗯、
那但是不，咱们也不提谁对谁错的，你没有对错，但是就是说你应该尊重他，没必要说你嘲讽你就是个韭菜，你就
是
个，
可是吧，
非常难。
现在有一个矛盾在哪，就在企业里头，这个矛盾特别显著，就是这个氛围这个东西是人类不可逾越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需要团体，我们需要这个就是跟别人合群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个企业一旦出现了一个氛围叫做加班氛围，那对于这些就想正常的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人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八个小时今天工作到这儿了，我确实是兢兢业业在做，我也没偷懒，但是我现在想回家了，周围没人回家，可能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就是想继续工作，想把事儿做好，而另一部分人是因为看没有人回家而不好意思自己回家。
对，而且其实在现代的这个大型的公司这个合作性质的工作中，其实一个人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其他人的工作就算不是氛围的原因，你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人的工作就是他在加班，那你
对
他的下手就是你，他做完了一件事你没接下手的话，那他就没法再进行下一个，所以你下班的话他就没法加班了。
对，
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就是我以前就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
嗯，
那其实这种 情况就也更复杂，确实是更复杂，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就一切都应该是通过沟通去解决。你互相就是采用这么激烈的手段，就是说我走了之后，我给你都弄了，我看你就是那什么，你得经过多难受的事儿啊，你得经历了什么呀，对吧？使得这个招啊有点难受，确实有点难受。
这个东西主要是说啊，这个事情啊，它损害了。除了损害了就是他的老东家的利益，还
损
害了，
对，就是说他是给人感觉是这样，就是你完全对自己，你毕竟你是从那儿辞职走的，那这个游戏也有你的一份力，
对对对。
那你不，你践踏的不光是你的老东家的那什么，你践踏的是你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努力的一样东西，
是，
对，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就是你怎么会如此啊，如此激烈，对吧？
是。可能他经历的那个煎熬咱们确实难以想象。
确实是、啊、确实是。就你要说能不能理解呢，有部分也能感觉到部分的理解，但是你能不能认同的，那完全是不能认同。就这个行为完全是不能认同的啊，这个行为真是太差了，真是太差了啊，这个品行不行啊。
反正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咱们国内，也加上全世界，就是在这个啊第四次工业的革命来临之前啊，我们的互联网产业呀、软件产业呀，就这种数字产业在大发展的时候，以及任何一个这个产业在高速发展的时候，这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而且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这肯定不是咱们说三言两语能解决的问题。
我今天我其实咱们最后就说一下啊，就对于网上就关于这个就是包括之前有后浪这个事件的这个我也感觉到一点，就是对于大家对于奉献这件事的看法。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人生而韭菜啊，就是有这一个国家肯定是韭菜多，割韭菜的人少。如果要是割韭菜的人比韭菜还多，那就这个、
那就只能倒退了，
对，国家就不成立了啊！它的运转机制其实就是这样的，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啊。就是，
对，
你觉得美国如何如何？你觉得哪儿多自由自由？那反正我们也看，反正这次疫情你也大概你也看见了，就是美国的，
对，
就是
美国之所以牛逼，是美国把全世界当成他的韭菜池子，啊，他一割的是全世界的韭菜。
反正你也看见了，就是也就那样。其实这人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阶级斗争？那就阶级就存在，它所以才有阶级斗争。所以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去网上骂大街，你可以去网上去聊这些事儿，去那什么这些事儿，能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然后第二天继续当韭菜，就其实挺好的。就是说，毕竟就是当时间长了，也想就是发发声啊。我觉得我怎么怎么着，就也挺好的。您觉得那样快乐也挺好的，但是别把心里都放在这上了，影响工作。啊，影响学习啊，影响生活。万一您本来有个机会，是不是去割韭菜去？您自己给老天天在网上嚷嚷这些事儿，给自己嚷嚷的。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只是需要一个发泄口而已。
啊，满腔为什么？因为有些话确实越说越难受。
是，
就是有些话、就
是。可
是
你不说吧，你被别人代表，这也不行。
啊，是
话还是得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就
是
别那啥，
对，
别太往心里去。
你该说说，但是就是别真是说做完就完了，就别太往那是上纲上线了，太那什么。你说我冒什么使命？没有啊，还该回去该干嘛？对，都是这样，你这谁都是这样。咱们大多数，我至少我觉得我听咱电台这几百口的人，肯定都是这样啊。我觉得有空割韭菜的，这1%都到不了吧？那不1%都太多了，
是，
对吧？就是 就是你周围的大部分人都跟你是一个那什么的嘛，是一个阵营的嘛，你有什么韭菜的兄弟多了去了，对不对？你有什么可不开心的？大家一起该吃吃该喝喝呗，对不对？我有好日子过，你外国多水深火热呀，对吧？你在自己国家多还挺不错的嘛，对吧？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啊。那这次节目就到这里。
哎，行。
那个希望大家啊，就是跟这个多沟通多交流啊。这回应该有人骂我们了吧？对吧？
这回我们至少没有什么敏感话题了啊。
对，想骂就骂啊。
之前我们的常客连着说这个评论老被删。啊，
是吗？
对，
还有这事，
每次都给咱发评论那大哥说，这个咱们一聊敏感话题，他的评论就被删。
啊，好吧，反正就是想说点说点啥，但是你能让我们看见的，肯定就是已经被屏蔽过了，就也无所谓了啊，就是您能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啊，就是我们也能那什么，也起了点作用啊。行，那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